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32-38。路加福音23:32-38，我来读。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阿门。雅各是他父亲亚伯拉罕100岁时，以撒是他父亲亚伯拉罕100岁时出生的儿子。然而，并不是因此，以撒就很早就结婚了。他在40岁的时候和利百加结婚。以撒和利百加结婚20年，他们却没有孩子。然而最终利百加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创世纪25:24-26，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前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然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先出生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全身像穿着皮衣一样，有很多毛，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扫。之后出生的孩子，则因为想要先出生的心情，抓住了哥哥的脚跟而出生，因此他的名字叫雅各。可以说，雅各一生都在奋斗着，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正如他的名字。在创世纪中，雅各的事情几乎是从他出生之后直接跳入到了他的青年时期。双胞胎哥哥以扫成为了一个熟练的猎人，把野外当成他的家，而雅各则是一个安静的人，不是整日在房间里，而是整日在帐篷里。然而雅各渴望得到以扫作为长子所应得的权力和地位。在以色列社会中，长子有资格正式继承父权，成为家族的代表人物。长子也比其他兄弟多分到2倍的遗产。有一天，雅各正在煮红豆汤，以扫饥饿地从田野回来，表示想要吃那红汤。这时雅各说：“哥哥，你可以先吃，但是要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回答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然后就同意了要把名分卖给他。虽然对以扫来说，他可能只是开玩笑，说要用一碗红豆汤来换取长子的名分，但对雅各来说，他是认真的，愿意用一碗红汤来换取长子的名分。雅各虽然 没有直接获得长子的地位，但认为他应该得到父亲的祝福。于是在以扫外出打猎给父亲以撒，准备为他做美味的时候，雅各与母亲列百加商量，用两只山羊制作了美食给以撒。列百加比任何人都了解以撒的口味，并且能够按照他的喜好制作美食。雅各穿着山羊皮包裹着自己的手和颈部，冒充了长子以扫，成功获得了本应属于以扫的祝福。雅各到了叔叔拉班的家，大约过了一个月，两人讨论了雅各的工钱。雅各因为他的叔叔拉班家有两个女儿，他比较喜欢小女儿拉结，因此愿意为拉结而付出聘礼。雅各表示他爱拉结很深，所以把七年看作好像几天一样。之后雅各20年在他的舅舅家里工作，当他结束这段生活之后，他成了非常富有的人。当时财富的标志是拥有大量的羊群，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了许多男仆和女仆，以及当时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和驴。后来雅各为了见他的哥哥以扫，预备了礼物，准备了200只母山羊、20只公山羊、200只母绵羊和20只公绵羊等多种家畜，总共580只。因此可见，实际上他所拥有的家畜的数量可能要比这个多的很多。这些家畜可以被视为雅各在他的人生当中所拥有、所保有的财产。然而雅各对他所拥有的一切不得不放弃的也有不少。雅各夺取了以扫长子的权利，并且获得了父亲祝福长子的祝福，这使得以撒和以扫对他心怀愤怒，愤怒之情似乎要冲破天际。因此雅各不得不离开家人，特别是 远赴哈兰与母亲的哥哥拉班家里生活。而哈兰是位于数百公里之外，利百加对雅各说，在你哥哥的怒气消散之前，你要在舅舅家里待上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延续了20年。当雅各踏上前往哈兰的旅程时，那天也成为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对自己有特别偏爱的母亲利百加的日子。最终他未能见到母亲临终。此外，尽管雅各为了娶拉结而努力工作，但当他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娶的不是心爱的拉结，而是姐姐莉亚。当他抱怨舅舅为什么欺骗了他的时候，拉班回答说，在我们这里大女儿还没有结婚，先让小女儿出嫁，不符合本地固有的规定，并且告诉雅各，如果她愿意继续工作7年，她也会把小女儿给她。雅各的第二个7年，真的就像7天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瑟被哥兄弟们出卖，兄弟们将他的彩衣沾满山羊血拿给雅各看，以确认这是不是父亲的儿子。那个时候约瑟还不是他兄弟们的弟弟。雅各 在确认的时候，当时雅各在得到以撒的祝福的时候，是用山羊肉做美食，把山羊皮套在自己的手臂和脖子上，同样被欺骗。自那时起，雅各22年没有见到月色。创世纪中记录着雅各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创世纪32章24到28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这一幕发生在雅各即将结束在舅舅拉班家的生活，并且准备回家，而且在途中见哥哥的时候，20年前由于雅各曾期盼哥哥和父亲夜半逃离家乡，他完全不明白哥哥对他的想法是怎样的，他对自己的想法是否会发生改变，或者是否更加愤怒，他也全然不知。雅各是一个富有的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必回到家乡。但由于迦南是神所应许的土地，因此他必须要返回那里。如果雅各是一个胆小的人，那么以扫则是一个活泼的猎人。以扫率领400个人前来迎接雅各。尽管雅各送出了整整580头牲畜作为礼物，实际上是贿赂，但他内心并不安宁。他安排了家人和所有的牲畜渡过了亚伯河渡口，自己却留了下来。那个时候，神通过神的使者来寻找我们。神常常在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来找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独自一个留下来再来找我们。即使在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礼拜的地方，与神的见面也是个别性的一对一的见面。人们往往在我周围有其他人的时候来找我，但神却在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当我的周围有很多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电话声，即使神打来电话有可能不知道。人们用各种铃声打电话，但神是用震动，并且只有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敏锐的反应并对神做出回应，就是这就是信仰的智慧。也许这是神试图与我见面的时候。最后，神给了雅各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他本来的名字雅各，意思是抓住脚跟，但现在他得到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意味着与神与人争斗。到目前为止，他只是追逐看起来好看、大量且有世俗价值观的东西，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但现在他意识到 紧抓着神，活出为圣人活的生命，才是最大的恩典和祝福。今天的经文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本质上应该抓住什么。耶稣基督与两个罪犯一同被钉在被称为属楼地的地方，即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双手和双脚都被钉住，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正在流血，正在逐渐丧命。如果我们家人或者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在身边会有什么想法呢？死亡对将要面对死亡的人当然是最庄严的时刻，那么对于活着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死亡是在这个世上能以肉眼看到对方的最后时刻，即使你想要再次经历那一刻，也永远不会重新发生。现在社交媒体的发展，在各种地方制造各种情景来吸引关注，因此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戏剧化。为了制造刺激或戏剧化的情景，对内容进行操控，以变得司空关键。然而对于临终时刻，人们并不会刻意制造刺激或喜剧，如果是这样，将会遭到各种指责，甚至可能完全删除自己的社交媒体内容。这就是死亡是如此庄严的事情。现在属灵地的哥哥他山上有三个人正在慢慢的死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因此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在那种情况下，哥哥他必然是极其庄严的。因此耶稣也向神这样祷告说，经文4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面对死亡的耶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加上七言当中的第一句话。这一点我上一周讲过了。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在临近我们的临终，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前几小时，那么我们周围是我们深爱的家人、长期交往的亲戚和朋友，那时你会留下什么话给这些人？也许你最想说的话，最急切想表达的话，认为最重要的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力会减弱，思维也会变得模糊，所以在还有一点力气，头脑还稍微有一点清晰的时候，要努力说出更重要的话。所以耶稣的加上七言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句话，对耶稣来说那就是饶恕。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这个部分，为了饶恕在十字架上流血。耶稣知道 即使人在生活中得到了再多，做到多高的位置，享受的再多，但如果不能获得神的饶恕，那么他的人生就像属罗地，就像哥哥他三一样。谁为了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生命，流了宝血，向天父祈求饶恕人的罪。在这样庄严的情景中，耶稣向神祷告，他的祷告是如此重要和真挚，如此哥哥他山是严肃和庄严的现场。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34节下半部分，兵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这段经文描述了内容，而说的内容上周我已经讲过。当时宗教领袖和犹太群众不仅用言语行为讽刺耶稣，士兵们也在那个包括耶稣在内的三个人面对死亡的场景当中要抽签分耶稣的衣服。约翰福音对这一情节有更详细的描述，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的上半部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是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念旧，看谁得着。当时罗马士兵通常是由四个人组成，称为 quintanio， 以四人为一组的行为，以四人为一组一起行动。在初期教会时期，使徒雅各殉道，使徒彼得也被监禁，这时士兵们守护着他们，士兵们以四人为一组的形式轮流值班24小时，每人6小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时候，也是以四名士兵一组行动。执行死刑的犯人的遗产是由执行死刑的士兵分配的，所以那士兵先分了耶稣的衣服。然而耶稣分得耶稣的衣服，并不是把衣服分成了四等份，而是指他们将耶稣的衣服分成了四件。然而在描述同样内容的马可福音当中，却说他们决定通过抽签的形式来决定由谁来获得这件衣服。当时犹太人日常外出的衣服通常是由内衣外穿的外衣，用布达尔系的腰带围在头上的头巾和凉鞋而组成的，所以四名士兵首先拿走了耶稣的外衣、头巾、腰带和凉鞋，然后通过抽签决定每人将拿取其中的哪一件。但还有一样物品，那就是耶稣的内衣。这件内衣是由一块完整的布制成的，根据当时的织布技术，制作出一整块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这块大布是由许多小块拼接而成的，被称为就是拼接布。由一整块布组成的这样的内衣又被称为 titon， 是当时富有的人常穿的，特别是祭司们。这件衣服是昂贵的，可能需要支付极多的钱， 可能耶稣是为了最后而准备的。执行耶稣十字架刑的士兵们看到这件内衣就产生了贪念，整块编织的内衣无法分割成四份，如果这样剪碎了，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毫无用处。因此他们决定由一个人单独独享耶稣的内衣，并再次抽签决定由谁来拥有。这些士兵之间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之下。在被钉十字架的人即将断气之际，他们应该是他们最庄严的时候，最神圣的时刻，才做出这样的行为。他们只关心着用手去夺取其他人更好、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诗篇二十二篇十七到十八节如此见证：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士兵们所做的事情正应验了经文所说的话，因此士兵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表明了人类本质上的行为。耶稣为了让人类从神那里得到永恒的饶恕并享受永生，他代替人承受所有的罪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了血和水。然而人只是贪于自己的面貌，看为比神更好的，他们到处搅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不能够轻易说这与我无关。这些士兵的行为似乎映照了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再次深思，这些士兵能够分享耶稣的外衣和内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亲手钉了耶稣的手和脚。也许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所享有的一切，不也是因为有人被钉在手上和脚上，被钉了钉子而成全的吗？如果有人在胸膛上，有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钉下了钉子，不也是这样吗？那四名士兵分别取走了外衣、头巾、腰带和凉鞋，实际上有什么实际用途吗？耶稣穿的不是当时的王室成员或贵族最高阶层的人穿的衣服，而是加利利平民所穿的服装。当时的木匠与今天的木匠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像跑乡下的市场一样，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修理人们破损的门，制作工具或修补。他们是具有流动性的，所以耶稣所穿的衣服不可能是所谓的名牌。而且耶稣还在比拉多总督的官邸里受过极重的鞭打，戴过荆棘的冠冕，直到古利奈西门替他背负十字架为止。他一直背负着十字架而走，因此耶稣的衣服可能沾满了血迹，也有可能沾满了汗水， 即使拿到了耶稣的衣服，也不会有什么益处。难道会把它洗干净再穿吗？还是转手卖给别人呢？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和享有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吗？也许在那一天，对四个士兵当中最幸运的那个人来说，是最开心的莫过于他得到了耶稣的内衣。当四个士兵抽签要得到耶稣内衣的时候，他们拥有了25%的机会，而获得了100%的收获的时候，他们有多么高兴呢？把那件衣服握在手中，可能高兴地跳来跳去。然而他要把那件衣服握在手中，去把耶稣的衣服脱下，赤裸身体。然后他拥有了这样的一件衣服，难道他能用这件衣服做什么呢？把它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可能会回想那一天的幸运，在某一瞬间有可能被遗忘或者丢弃。我们现在拼命抓住的东西当中，直到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什么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呢？这四个士兵是迄今为止所有生活过的人和未来将要生活的人中最接近耶稣基督最后时刻的人。在他们最接近的地方是创造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并赐予永恒生命的救主，他为了赦免他们的罪而流了代赎的宝血。能够见证他的最后时刻是一种特殊的恩典，然而他们却执着于那里并非生命，而是破布块。他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得到的并非是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神的国度，而是无限，而是非常有限的世俗的破布块。士兵们为了抓住耶稣的衣服而疯狂，但另一方面，约翰福音八章当中也描述了拿到耶稣衣服的人。约翰福音八章43-48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化解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一双碎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人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于是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耶稣正在前往会堂长雅鲁的家中的时候，是为了拯救他已经死了的女儿。在他前往的路上，一个受着12年血漏之苦的妇人走出来，触摸了耶稣的一双碎子。圣经当中的数字12，正如数字7代表完全数，因此他病了12年。这不仅是一个时间段，也意味着他在极度痛苦当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曾求医问药，尽管付出了所有的财产，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愈加严重。他的绝望和 和沮丧感可想而知。那位女人听到了有关耶稣的故事，她可能听到过治愈了麻风病人，治愈了中风患者以及百夫长仆人的事情，她有可能听到过耶稣救活了拿因城寡妇的儿子等等。她走到耶稣的背后，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奇迹般的，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当时的血漏症是需要隔离的，因此不能大摇大摆地走在耶稣面前，因此他在耶稣的后面。那时耶稣问道：摸了我衣裳的是谁？当彼此不认识对方的时候，彼得回答说：老师，先生，周围有这么多人拥拥挤挤，还推搡，你怎么问还有谁摸了我的衣裳呢？他认为因为人拥挤，所以有人不小心有可能碰到了耶稣的衣服。然而耶稣指出了，除了碰到他的人以外，还有人有目的有信心地触摸了他。特别是摸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坚定地抓住，紧紧地捉住的意思。最后那位女人颤抖着走到耶稣面前，跪下来并解释说他触摸的原因。那位女人只是轻轻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但那一刻耶稣的生命力降临到了她的身上，同时折磨了她12年的血漏症也完全得到了治愈，她成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人。各个他的士兵和长期患血漏之苦的妇人都同样抓住了耶稣的衣服。表面上他们抓住耶稣的衣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士兵们抓住的衣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妇人却经历了生命的奇迹。原因在于士兵们抓住的衣服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而妇人抓住了耶稣的衣服是为了与基督的生命作为相联系。那么我们手中拿着的是什么呢？是主的衣服吗？还是主的生命呢？我们的手是否类似于士兵的手呢？还是类似于妇人的手呢？今天是庆祝主圣诞并盼望主再临的待降节第二个主日。我们原本像雅各一样，又像罗马士兵一样，只关注眼前所能看到的，追逐世俗的价值观。为了赐予我们永远的生命，主以人的身份来到了世上，来到我们当中。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意味着接纳和用手抓住。当我们抓住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我们会发现主已经抓住了我们，并会发现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运行。那时我们将与战胜世界的主同在，就成了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所迎来的待降节将成为生命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手中抓住着什么？求神让我们反思我们所抓住的，求神让我们不为那些不该抓住、不必抓住的，甚至为未能抓住的事情而感到快乐或悲伤。求神让我们所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神的国度和真理。 让我们抓住并附属于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真正的喜乐。迎接待降节第二个主日，我们以哥哥塔的士兵为反面教材，结束紧紧抓住主的衣服为目的的生活。求神引导我们反思一个患病长达12年之久，不得不放下一切去追求主和主生命力量的那位血漏症妇女。她尽上全力抓住主的衣服，让我们以这个妇人为正面教材，帮助我们思考持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让我们都在主里，并与主同在，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求神让我们正在度过的待降节成为生命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